官，这不是新闻，这是新闻背后的真相。捐赠是善心一举，但为什么引发查水表质疑呢？为什么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风暴？同时在今天要带你来关心的是疫苗政策，为什么地方政府说他们遭到了突袭，而分配疫苗的公式里头又藏着什么样的猫腻？也要带你来关心的是高端解盲记者会之后，很多人说是越解越忙，在今天甚至有爆出政府裁判兼球员，到底怎么回事？等会再来告诉你。刚才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要请到外科医师洪浩云。
阿官好，大家晚安。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阿官好，大家晚安。
要请到肾脏科医师江守山。
阿官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
阿官好，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要请到资深媒体人年长玉。
阿官好，大家好。
好，节目开始，我要带您来关心的是民众很有爱心，而且发起了很多的捐赠行动，但却引来一波又一波的风暴。首先我们来看的是黄光芹，他号召捐赠什么呢？移动式冷气机，但遭到卫福部发公文给新北市说要查处。黄光芹说这就是查水表，还说你敢对贾永杰这么做吗？好，另外一起风暴是贾永杰，贾永杰呢捐了好多的呼吸器，但竟然也被控违法，有医师就说这社会难道有病吗？那我们再来看大 S，大 S 捐了救护车，遭批示洗白。徐妈妈说：“这真是没有公道。”我们先来听，首先我们先来听黄光芹怎么说他自己被查水表的事。我们在第一时间为您视讯连线了。
志坚姐，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今天卫福部已经出来说他们有对你开罚，为什么你会质疑这是查水表的动作？
因为6月10号端午节前夕。按照卫福部的说法，新北市才回文，对不对？中间隔了一个端午节，我是端午节当天礼拜一的时候发文的。那这两个礼拜我的隐忍哈，每天在家里就是耿耿于怀，而且战战兢兢的。如果我没有声音的话，新北市的回函卫福部可以受理也可以不接受。我担心的是说，因为这个很明显是针对性很强烈，我怕他下一步真的移送司法侦办。
其实我没有搞懂的是，针对于你看到查水表，是不是从事情进发，也就是说有人到部长信箱检举，到新北市的回函，到最后做决定，这里头有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为什么6月10号新北就回函，但是卫福部一直等到你出来通知股东节之后才决定不成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一时间为什么卫福部的发文是用查处来做发文，会这样是不是代表卫福部早就预设立场要惩处，但是又不是你出来放风引发了舆论的支持，可能就不会有不处罚的这个结果。
我为什么用查水表这三个字？我最不愿意用这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是韩国瑜的专利啊。可是没有几个字眼可以形容我这次的处境了哈。就如果应该再问嘛哈，如果我今天沉默下去的话，我真的不晓得最后会怎么处理。那卫福部你知道吗？卫福部整体面对媒体的解释回应哈，就两百个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知道，打开公益劝募条例，他的主管机关在中央就是卫福部，
是，
地方是各地的这个直辖市嘛，哈，县市。那所以有这个所谓的检举人，他其实是到部长信箱，到部长信箱以前呢，这个部长信箱直接回应就好了，回答，对不对？他们都要回应嘛，哈。
对。
如果真的是他用部长信箱来检举我，中央主管机关其实可以认定，因为我的事情很单纯，我的脸书也是公开的嘛，他直接认定回复那个检举者就可以了。那给我感觉说有大动作的原因就是说他下公文，而且我还不知道，这是后来我看卫福部的声明稿我才发现呢、欸、他用的是查处两个字，这个查处两个字是主观哦，他不是说你查查或调查一下，他用查处，而我所得到的讯息啦，哈，刚开始是说开罚我、欸，哎，你知道吗？虽然我po文是说这个案子还在公文形式，还没有确定， 但是我综合我当中觉得很冤枉，而且我得到的讯息，他是往查处，就后来所谓的查处的方向，就是我第一时间接到讯息，我可能被开罚的这个讯息面，好、哦，我所接到的讯息面就是这样嘛。
针对查水表这件事情，公平姐你刚才也谈到，为什么同样李佳老师捐，肖老师有捐，你也有捐，你们是同的共同体，方你们都没有在公开的平台上公开募资。那既然市政这么明确，我们对其他的人是 special， 但对你竟然发公文查处，这跟你从去年到现在不断的批评陈时中的防疫作为，是不是相关？
我为什么对3+11这个耿耿于怀？因为当初那个华航，不是华航，那个长荣的机组员，他们也投诉部长信箱，没有被理会，他们不希望被豁免在14天之外嘛，好，居家检疫之外，他们向我陈情，好，那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政策，你说破嘴，我又发脸书，我又写文章，我又写书，哦，还抓出这当初。去年3月18号的会议，陈时中部长有参加，可是你任凭你说破嘴，他3+11就3+11啊。
中央有没有选择性质？刚刚有谈到，其实是有民众到部长信箱去投诉啊，所以就大动作的发了公文要查处啊。媒体披露过，有很多地线的检疫人员到部长信箱去，不顾收到投诉的处理方式。显然和这一次一般民众投诉对你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对，正是哈，我跟你讲，新闻哈是骗不了人的，他每一个步骤都会留下痕迹。部长信箱的功能，他就是要赶快，因为有民众发觉嘛，哈。那这个事情比我那个重要的1000万倍吧。
谢谢关姐也接受我们的视频。
好，我们要帮光芹姐加加油哈。但是其实引发风暴的不仅只是黄光芹，连贾永杰他被赞赏哈，说他动作很快，在10分钟内呢就做了决定，而且很快的募到了300台高流量的呼吸器，也被民众检举说他是违法。
对，那这次呢，贾永杰呢变成抗议女神，他3天里面搞定了342台的高氧机。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任务，也是一个即刻救援的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的来由呢，是从一个知名的剧作呢，叫做谢小蜜，他在他的这个脸书里面他透露，谢小蜜他的姐姐是一个医护人员，那他跟他姐姐在私讯的过程里面，他姐姐说非常感谢贾永杰最近这几天都送餐盒到各个医院去。那在讲的过程里面突然讲到一句话说，其实我们现在医院里面最缺的就是高氧机，那你帮我跟那个贾永杰谢谢一下哈。结果他在跟贾永杰私讯的过程里面突然就提到了这件事，然后贾永杰马上要了他姐姐的电话，打给他姐姐问说高氧机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重症插管的如果有高氧机的话就不用插管，而且可以减少医护人员的照顾人力，而且救活率会增加1倍以上。他一听到以后，哦，他就非常的高兴，然后他就马上讲了6个字，他说太棒了，好，我来。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前后从发想到行动只有10几分钟，经过3-4个小时以后，马上他就回讯给那个谢小蜜，他说我现在已经 hold 了现货100台已经 hold 住了，然后我现在要求厂商在端午节这个时候给我加班，然后用空运的送过来，因为死神不会休假，医院不会休假，你厂商怎么可以休假？所以从6月12号到6月13号，前后4天就把342台的高氧机整个分配到各个医院去。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了，酸民就出来了。我讲啊，那个物件吼，不是医院的一个真正所需啦。很多医疗人员都不想用那个东西，因为他在浪费人力。甚至听说有一个医生，听说我是听说的，他还讲说，那个东西哦，不要买太多了，不要像 SARS 一样买了以后，到时候用不到，变成浪费。所以现在双方就是因为这件事 可能是踩到了一些某一些人的一些利益啦，还是让某一些人脸色无光啊等等。所以其实在整个掌声的背后还是有很多的嘘声。
好，掌声的背后还是有很多的嘘声，但我们从贾永杰的动作可以看出来，他真的是拼命三娘啊。
对，贾永杰其实他现在看到他是豪门媳妇嘛，然后最近都热爱运动铁人三项，其实他记忆应该还回到200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出道当综艺来宾啊主持人啊，其实蛮亮眼的，因为留学回来很清新。可是呢2002年，你知道还出道两年就碰到他的高中同学王兆杰，哎，这王兆杰大有来头，他是这个德捷集团的这个少东啊，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爸爸啊是这个王明德，就是拥有东区啊还有信义区啊哪里天母很多的土地，是百亿身价。好，这个高中同学看到他天雷勾动地火，结果他就去结婚了，才红了两年就去结婚。好，女儿出生了，啪啪啪的生了三个小孩。其实啊，这个豪门生活啊，就是像这个时尚圈啊这样靠拢。而且你知道吗？他很争气，他就去开一个其实很知名的婚纱店，很多的知名的艺人什么结婚都用他们家的这个婚纱。可是贾永杰有讲啊，就是说，因为演艺圈舍弃了嘛，进入这个豪门。但是你知道吗？他毕竟啊哈是这个飞上枝头变凤凰啊，所以他在这个豪门里面压力很大。虽然开了婚纱店，经营得很好，两年就回本。可他讲说，他在生了这个第二个小孩之后，他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就是整个人会走不出来，然后压力很大很大，不晓得怎么样才能够凸显他们家族的这种家族他的这个地位存在。他就去运动了，靠运动慢慢的就克服这些。可是呢，大概2012年的时候啊，他父亲过世，还有好朋友过世，他就觉得说，哇，人生好像又陷入一个低潮，所以呢，他又更仰赖，就是说更大量的运动，做很多的公益。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就是，那时候八仙城报，然后那时候啊，就说，哎，就说，有医生讲说，哎，这个什么要用尸皮呀，哈，什么什么去补那个创伤，这样，他就那个时候对这个所谓的社会运动，他就开始萌芽，你知道吗？他就出来说，不要叫尸皮嘛，不要，就是说应该要叫大体皮肤。他觉得说尸体你也是要尊重他，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论战，这样，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贾永杰这个豪门媳妇啊，不只是说每天跑趴啊、娱乐圈啊、好时尚圈，他也很关注这个社会运动。好，接下来这几年，大家发现说，贾永杰哈，他竟然出现在哪里？运动场上面，他去参加了铁人三项。你知道铁人三项要骑脚踏车啊，要游泳啊，要跑步啊，常常都是好几百公里这样，然后在24小时，有时候48小时要完成。贾永杰，大家想说贾永杰开玩笑，这个玩票而已，怎么可能把豪门媳妇晒得跟黑炭一样？可是你知道吗？从台湾，他后来还跑到去横跨这个从伦敦到巴黎啊，横跨英吉利海峡。他都去征服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还说，原来贾永杰是玩真的，所以他有这种女强人的个性，还有这种铁人的个性，你知道吗？铁人三项其实是非常困难，他其实常常每次跑完了之后，他就是跟他老公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然满身的汗跟泪都分不清楚，所以他的意志力我觉得在这次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他其实从时尚圈跨到演艺圈，跨到这个运动圈，现在跨到这个公益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极之极行，而且他那个钢铁意志力已经凸显无疑了。
好，所以有人说贾永杰是超狂人生，我们来听他怎么谈他的婚姻。
婚姻有很多人讲说，好像艺人结婚之后，好像就是事业啊，哦，会比较不顺利。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身上是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巨蟹座的人真的就是认为说，结婚之后就是要以婚姻跟家庭这个部分为重。
没错。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比较顺其自然。但是其实也是还真的蛮顺的的那个部分。
对。
那自己创业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又是两个人，就是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努力。就是两个人，然后再加上他其实很支持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是，如果说你结婚，你的另外一半是很支持你，然后共同去做一个事情，
对，
其实是很好的。
照理说，捐赠是做后代，但为什么不管是黄光芹还是贾永杰，仍然会引来一波一波的酸民狂轰，甚至于像黄光芹呢，卫福部还发公文要查处。这背后凸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代表这个政府你怎么烂到这样子？
哦，因为它会变成对照组，
本来就是啊，
政府的动作太慢。
如果今天贾永杰没做，那政府没做也就没事啦。贾永杰这么快就把救命的神器，然后捐给所有的一个医院，照顾这一些重症患者，政府脸上无光啊，对不对？哎。人咧讲做好代，功德大家做，厝边头尾大家倒烧无。 每次如果说有什么急难困苦的时候，有很多的演艺人员，有很多的公众人物，大家都会登高一呼，大家一起来做嘛。
那贾永杰一捐之后，政府不是就发文说，哎呦呦呦，我们也买了500台。
阿冠，我们是5月15号这一波疫情爆发，政府在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他是什么时候发文的？6月13号，就是贾永杰把这300多台的救命神器发给了医院的之后。总统才在他脸书发文的，
因为刚刚叫我名字哎。问题是江永杰，他可以在3天内捐300多台，那我们的政府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才出货了200台，还有300台什么时候出不知道。至少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真的差很大。
你讲到效率，我就跟你讲日期。亮哥讲什么？6月4号，我们政府才去下定买500台。6月13号，蔡英文总统脸书才讲说：“哎，咱已经买啊，200台要来啊。”6月4号到6月13号，差不多高刚十天呢。贾永杰只花了3天，买了300多台。
问题是我为什么6月4号才买呢？
不，搞不懂啊。
这一波疫情是5月15号
爆发的啊，对不对？
你说去年我们防守做得很好，没有买我们可以接受。
是啊。
问题是5月5已经大爆发之后，我们到6月4号才想到要买。
对啊，所以说。郭正亮委员，我们亮哥他就讲啊，也许5月15号之前政府有一个 A 计划，5月15号之后他有一个 B 计划，结果贾永杰捐了300多台之后，哎，把他的一个 B 计划好像打乱掉了，然后大家才发现讲说，哎呦，原来你政府的一个效率这么差啊，人家就会去讲啦，你包括之前的瑞德西韦抗病毒的一个特效药，立马哎，三公就慢慢来，
听讲。有一段时间去申请瑞德西韦的药，一等要等10天。
对啊，然后陈佩泽院士他就讲啊，可以减少50%死亡率的单株抗体一这个药物，立马是跟他
被完。也是前几天才买单株抗体，
1000剂。
对啊，你只要买1000剂，
而且只买了1000剂。
可是我们的重症病患者有多少？2000个人啊。
今天呢，其实今天的下午的阿中记者会才讲到 PCR 检测，他说我们现在可以更快缩短流程，那我们的 PCR 检测系统。为什么别的国家早就拿到美国授权可以缩短流程，我们到今天才宣布说我们可以缩短流程？
所以说啊，你动作是不是比别人家还慢？那就证明了嘛，你台湾跟美国国卫院的一个 PCR 系统授权你公布后嘛，所以说你才会慢人家嘛。然后人家就讲啊，好了，那快筛，
快筛也很慢，
快筛你也很慢啊，你讲说哎呦，这个是专业的跟居家的哎不一样，结果被厂商打脸啊，然后你讲说这个快筛要从国外引进来，结果厂商讲什么？台湾就有10多家在做了，
而且是从台湾出口到国外，
对啊，都在做外销的啊。所以说你讲快筛又这样子，啊，人家讲疫情一爆发的时候，你讲说医疗系统量能不足，我常常在讲，以前我当议员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到地方都有人啊，那个没有疫情哦，嗯，很多的选民都讲说，哎，李焕，你有看到哪个李焕委员讲者，讲敲一个北城。哎，那个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都在敲北城啊，那你现在疫情爆发的时候10000多个确诊，然后2000多个的这个重症患者，你讲说医疗量能会够吗？结果叫你要搭建那个野战医院，你耍的唔汤都唔汤。那你如果说要搭建这个野战医院的话，我相信民间人士大家也能够帮忙。
只要他说民间可以做，我看明仔的气候啊。
对啊，然后你疫苗的事情，从郭董6月1号送件的到现在半个月了，你疫苗还是遥遥无期。我们自己买的只有80几万剂，人家不要的，然后捐赠给我们的就已经有200万剂。
来，宪哥，
这是将心比心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官员的亲戚朋友他得到重症，他需要那个单株抗体。40000块，对，你家己出好无？好，无紧，每一个答应爸爸妈妈发生代志，40000块出拢无问题。你
政府
你来进来无紧，对无？应该伊个自费爱分偌济，你要分偌紧，按照你的迄落，你唔，你有啥物有超前部署？另外，这血氧机一台27万，这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啥？就是因个选民讲的，啊，迄件浪费啦。啊，无就你采购的时间伤久啦，即马8400个拢是紧急授权的呢。你开钱了，一定爱照规矩来，唔免啊！你先订落，咱先几万咱讲啊，伊唔。第二，咱台湾的医生官到啥拢赚大钱，啥拢你家己无爱进，都爱人管。啊，啥呐？恁这院长看到迄个病人，安尼伫遐伫插管的时候，管台去，迄种别人的老爸老母嘛，有没有将心比心？即马这样一个事件出来，未死牵拖厝边。见笑都当生气， 好，开始发动选民去攻击，真正有够未见效的，未见效，你知道？
好，我们来听郭正亮怎么说。
本来我只是跟你讲说，因为我本来以为台湾就是不会有疫情嘛，所以5月15号之前我就是 A 计划啊，那突然之间疫情爆发，我 B 计划来不及了，他本来是这样解释的啊。那蒋永杰这个事情爆发就麻烦了，因为原来 B 计划是可以克服的，你知道吧？这个就很麻烦的，你知道吧？就说哎，我们现在是进入了 B 状况。可是 B 状况完全取决于你有把这当一回事，
你要不要做
全力处理？
对，
你重症已经到达了1860个，然后你到6月6号才想到要买这个东西，
真的？
那你这个是在干什么？你这个收治体系是在干什么？
好，发言的不是国民党立委，是前民进党立委。那我们再回来讲大 S，
是
大 S 最近也被骂翻了。
对，其实蒋永杰跳出来之后，其实很多艺人都是出钱出力，什么徐若瑄他们在国外也是说我会要捐什么钟欣凌啊等等都有捐，连小 S 都有捐了一台跟那个给蒋永杰这边。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因为大 S 是风头焦点，你知道他有一系列的事情这样的。如果在昨天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 S 第一个先被骂，因为大 S 呢他有捐救护车，但救护车刚好就说捐到那个偏乡嘛，彰化妈妈的故乡，一台是200多万。好，这消息一出来之后，就很多人围剿他，甚至有个律师围剿他说：“哎，你是不是这个？不，他先讲说，大 S， 你看看蒋永杰学着点儿这样子了啊。”那就说 S 妈就有出来就说：“其实啊，我们大 S 早就超前部署了，而且其实大 S 他不想讲，他说他在5月份就去订了救护车。那救护车呢，是因为你订还有一段时间嘛，最近会送过去。那就有人就批评他说什么？那就说你就说。”就认为说大 S 是在蒋永杰之后才要去捐救护车，其实 S 妈就亮出他那个简讯，就说他在跟那个彰化那边的联络的时候，其实5月份的事情，所以就说现在啊，就是说你不论做什么，你都会被骂。
好，我问一下啊，到底大 S 捐救护车是在蒋永杰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嘛，
好，那大 S 曾经有发言过，他说蔡屠杀我们。
对，
那律师针对他这个发言，认为他这个发言很不适当。那因为他发言被骂之后，才捐救护车来洗白。那我要问了。他的发言说蔡屠杀我们是在救护车前还是救护车后？
如果说他5月底去订了救护车，但是他这个发言
那就是捐了救护车才发言嘛？
对，
那救护车就不是拿来洗白的
嘛？没错呀，对呀，因为他这个发言才上个礼拜的事情而已啊，就是6月初的事情啊。那大 S 这个事情啊，就有个原因的啦。他在5月底的时候，他跟他老公啊就要闹离婚，因为汪小菲啊，就是因为他要回北京嘛，他来来回回每次
汉奸，
对，他一下子回来台湾要隔离，一回去北京他又要隔离，所有时间都在做隔离，所以他又回去北京在做隔离的时候，他就，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就是说打疫苗还疫情的关系啊，做了严重的争吵，所以汪小菲呢就先在微博上面就写说，哦，台湾啊这个防疫做得很差，比起我们现在都已经恢复了，所以呢他们真的是很可耻哦，然后就怎么讲得很难听，太无耻太低级了。写完之后，大 S 第二天跟媒体讲就说，某人的言行我一概不予负责，我们离婚手续在办了，所以是针对说汪小菲常常这样子就是说自走炮式的发言，其实都会影响到对我们台湾人的观感，好，还有他们两个小孩其实现在都大了，
但这个离婚其实他们过去常常吵，
常常
跟捐救护车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大 S 这20-30年来哈出道，我对他了解非常深刻，他其实一直都有在捐很多的地方，捐很多的钱，他们以前形容他叫侠女，而且他捐的钱之后是不要告诉人家，不跟人家讲的，所以其实他5月的时候想要就捐救护车是早就已经在酝酿当中，好，可是因为跑出他老公在那边胡乱发言嘛，所以他要离婚。然后呢，是在才上礼拜，他才突然有一天半夜就说：“哎，我微博啊，哈，我的这个脸书啊，什么 IG 我都被封掉了，啊，然后说我们正在被集体屠杀才出来。”后来呢，他半夜他又自己更正说：“我手残，我那个脸，因为台湾不可能封他微博嘛，我微博 IG 没有被封，可是呢，我前面讲的狠话，就说蔡正在屠杀我们，我前面讲的狠话我保留，所以他就是很气愤嘛，就是疫苗的关系，还有他导致他们两家人这样子分离两地，然后常常为这事情在吵架。
好，因为疫情，两个人竟然还要闹离婚吗？我们来听到底过去他们在受访的时候怎么谈他们婚姻里的文化隔阂。
老公，你来帮我们杀西瓜可以吗？
西瓜犯了什么罪？有没有杀的？
没有，在台湾我们都说杀西瓜啊，还有杀柚子。
给劲儿是吗？
不是，就是这么说的吗？
然后呢？你想怎么吃？给它切成块，还是给它切成圆儿？
横的切。
啊，我没有这么切西瓜的，西瓜都这么切的。
哦，真的是横切。
年姐，这波疫情不会搞到两个人离婚吧？离婚这件事到底后来怎么样？大家有点不傻傻。
因为在这个两个礼拜前是大 S 自己主动讲的，就是说离婚手续在办理当中了哈，我对他言行不予一概不予负责。然后柴世明是他的恩师，打电话给他给大 S， 大 S 说对，柴姐没有错，离婚 ING， 而且我现在很好，这个事情是离定了这样。可是其实就这个事情之后了哈，汪小菲一直在他的微博上面求饶啊，他一直说。哎呀，我的太太哈是世界 number one， 她最好啊。然后呢，这个哎呀，疫情的关系啊，我们这些都是为孩子好，为大家好。其实她在求饶，就是说，因为汪小菲只要一喝了酒，或者说情绪来之后，他就会在脸书上面、IG 上面、微博上面就会乱讲话。他其实经常批评台湾的一些政治啊，什么各种，他还自己讲，他说他在台湾还在跟那个小黄司机还为了政治吵，坐一趟计程车跟这些人吵架这样。然后吵完架呢，回去他就写微博，又开始骂台湾政府啊什么，甚至于就说，因为那时候有大家到底有个新闻，就是台湾有人啊哈到厦门之后把那个什么病毒又带过去，然后他就啪啪啪讲一大堆，说哦什么什么汉奸啊什么东西。后来呢，酒醒之后自己又三文，就说啊这个笔误了哈什么哈怎么这样，就经常这样。那大 S 讲了又讲，骂了又骂。他就是改不了，改了之后呢又犯了之后又改，所以他不会自己是吵到不能再吵。其实大 S 啊，就是脱口而出讲要离婚，我觉得是很多次了。他甚至于就说，他们前阵子啊，就因为他们讲，就是说一年里面见不到几次面，因为要隔离嘛，现在隔离非常麻烦，回来15天，回去那边又15天，所以呢，有一次他们在视讯的时候，大 S 觉得说，就直接叫小孩子跟他爸爸视讯，他就不要跟他视讯，因为他们常常为很多事情会争吵。那最近半年多来，尤其最近几个月来，就是为了疫情的关系，为了小孩子不能去上学，小孩子不能出门，全家老小，大 S 老小都没有一个人打到疫苗。好，然后呢，汪小菲或者说他的那个婆婆张兰一定会讲说，那大 S 你就带小孩来北京住就好啦，不就事情都解决了吧？到那边去，在那边上学，在那边疫苗多的是不得了，都可以打。大 S 就是不要去北京。因为他要住在台湾，他要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他喜欢台湾的氛围，所以他是热爱这个土地。但是呢，这个老公还有他们小孩也是他所爱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在很挣扎。可是为了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吵到这个样子哈，反而是他那天写出来就是说，蔡正在屠杀我们，我们是被当为白老鼠等等。这个哈，很多网友认为说，哎，那这样子你反而跟你老公站在一起了。你们阵线又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以大 S 啊，因为他现在要以小孩子为着想，轻言说离婚，我觉得也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小孩毕竟还小，一个才七八岁，一个四五岁。
据说大 S 生了小孩之后，所有的重心都在小孩身上。
对，而且大 S 他为什么要捐救护车？有个故事，你知道吗？因为他那时候他生这两个小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生的，都是这个有一次是难产，第二胎是难产，然后第一胎也是就是。什么一直这样胎位不正啊等等，所以他说他两次生产都是坐救护车到医院去的，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所以他很爱他的小孩，爱这个家庭。那我觉得啦，以大 S 就是说他可能在气头上，而且像全家里现在为了这个疫苗的问题乱糟糟的，所以就是说心情稳定下来之后，这个婚应该还是有救的了。
好，台湾的捐赠风暴之后，紧接来谈的是疫苗分配风暴，特别是疫苗政策呢，现在被柯文哲酸说。台湾不同县市打疫苗的年龄都不同，真是奇迹啊！甚至于台北市发言人陈志涵还说，为什么北市灌水，高雄少血？柯P甚至说，这一次的疫苗政策不透明，他是被突袭了。不只是柯P这么说，连林佑昌也这么说哈。新北的疫苗获配不如高雄，粉专也质疑分配逻辑是人口、是确诊数还是得票率呢？我们来听柯P和林佑昌的说法。
这就很奇怪，不同的县市，你这年龄都不一样。你不应当说前一天才突然通知说，欸，明天要给你几支，总会让整个台湾岛上不同的县市可以打的年龄都不一样，这也实在是奇迹。
要花多少数量哦？我想还是有客观的数据的哈。只是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很难规划。不过有一点哦，我也明白的讲，你知道吗？在股票市场哦。内线交易是很严重的罪名，但是就不晓得说在政治的场域你知道内线交易要算什么样的罪名。
那因为我个人那个时候因为在开会，所以我是一直到6:30的时候接到这个幕僚的一个讯息，才知道说这个疫苗要提早这个发送。那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点错愕啦，然后其实也是有一点小生气，因为事先并不知情。
为什么连民进党的基隆市长林佑昌他都说他很生气，他说要被突袭。
对，那林佑昌是在6月14号他的疫情说明会里面他讲，他说我是到6月11号的晚上，我的幕僚才跟我讲，我可以分配到1.2万剂。但是我觉得很错误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跟金城那讲，我根本都准备不起。他说他很生气，他打给麦麦，他给高雄麦麦说：“你什么时候知道？”那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所以黄珊珊讲，他也是在6月11号的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的防疫局、防疫署才打电话给他说：“台北可以分到58000剂，然后限你1个小时以内报告一下，你这58000剂要怎么打？”用到哭脸，我1个小时不要那出力了。所以，我们从他刚开始分配的一个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表也造成了大家说：“哎，你不要这样子，你机关算尽，小鼻子小眼睛。”
为什么台北市说他们被灌水，然后他们说台北多算，高雄少算，这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表是刚开始的表。庄人想说，我按照6都来分配，来第一个新北市83000，高雄80000。然后台北70000，台中70000，其他的桃园跟台南都是56000。我按照什么比例？反正我是公平，
公平分配。
那理论上来讲，这样算起来好像还有一点公平，其实不是。台北市说，我哪有7万，我内底万二是你中央寄的，我当5.8万尔啦。
实际上，台北说他们是被灌水的，他们并没有像中央所公布的给的7万剂，他们说他们才拿到58000剂。
好。啊，高雄不是8万了、高雄的含假国军1万1，是9万1。
指挥中心说高雄分配了8万，
对，
但是高雄其实分配了91000剂。换句话就是说，高雄呢给人家少算，台北给人家多算。那为什么要灌水呢？这是第一个，是不是因为不想让民众说，哎呀，绿营执政的县市就拿比较多？
当然啦、
第二个，大家在质疑的是，为什么这个分配数字是以人口结构？以医疗比例来做分配，而不是跟确诊的数字或死亡重症数来做依归。
庄人想，他是讲说，我是按照现在目前台湾所有的1、2、3类，他还没有接种60%来分配。另外，所有的一个长照，他现在是有60%没有打，那离岛有90%以上。再来的话，就洗肾的病友，这些目前来讲只有打有27%没有打，那离岛有90%以上的洗肾的病友完全都没有打，
所以它是以一二类哈没有打的人口照一个比例去算，
对，
然后长照再照一个比例去算，
对，
然后洗肾患者呢再加上去，
对，
换句话就是说这里头包括的是人口结构嘛，哈，还有一个年龄啊，他还75岁以上的27%来算，对不对哈？所以里头有年龄哈，有一二类的覆盖率
哈，
也有洗肾患者，独独没有去思考或考虑当地的疫情。
对，所以你一般来讲，照理来讲，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如果公平的话，你今天要花那个抚育金的话，应该公平。但这个是疫情的关系啊，是公共卫生的问题。你台北新北是重灾区啊，怎么会台北新北反而少呢？难道还要扣掉莫德纳？所以他们就讲说不公平在哪里？5月31号的时候，那时候 AZ 不是41万剂要分配吗？那时候怎么分配的？高雄分配21000，台北多1000，22000，新北1万剂。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哎、那感觉也公平啊？不公平，因为高雄那时候的确诊只有29个人，台北市确诊2000个人，新北市确诊2300个人，2300个人确诊，你给他1万剂，所以说中央指挥中心想要打开出来，打开给我们会大家骂说武汉肺炎，就是因为你机关算尽。
机关算尽吗？
对于疫苗的分配，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简单讲，新北在第一类接触的，已经施打的，分配是5800，而高雄这一次6500。然后在第二三类，高雄比它多了9800跟4083剂，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如果用详细的计算式看。中央其实没有偏心，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说，这个疫情的变化 其实新北市有5733例，台北市3976例，而高雄只有62例，也就是很清楚，现在失火的是台北市跟新北市。阿冠，在失火的时候，你会把消防车多数分配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嘛，没有失火的地方，当然我们也要派驻消防车、救护车等着万一。但是已经失火的地方，消防车、救护车应该多数抢救当地已经失火的灾情，这是非常确定的。所以苏贞昌很难能可贵的，
所以应该加疫情进去，对不对？应该把疫情的权重加进去。
没有错，没有错。也就是说，已经失火的这么清楚了嘛？已经失火的是台北跟新北，那当然多数的消防车，这个救火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苏贞昌很难能可贵的，他从善如流，他这一次要加发给台北市跟新北市，初步的估算先加发一层，但是高雄还有多配那11000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第八军团长期就是驻守在南部，尤其高雄市有天山营区，它是陆军564旅，还有我们的左营军区，它是海军后指部，光这两个军区加起来就超过10000的官士兵，10000位，这是国防部的专案。
好，所以其实人人都应该要打得到疫苗，问题是在疫苗不够的情况之下才会引爆这么大的纷争。那么回来讲，在今天开始啊，长者陆陆续续开始可以施打到疫苗了，当然都是 AZ 哈，以 AZ 为主。很多人在问，我打了疫苗的同时，我应该要吃普拿藤退烧药吗？那我吃普拿藤会不会反而让疫苗的效力降低呢？
没错的，其实受影响的不止普拿藤哦，非类固醇消炎药也在研究里面。2009年的研究，就知道说哦，如果你先给这些药物，像非类固醇消炎药等等的，你给了这个要打疫苗的人，他产生的抗体会比较少。那2018年跟2017年各有一篇文章，2017年的文章直接是拿罗马尼亚的婴儿，在打这个肺炎的链球菌的疫苗之前，给他这些止痛药、退烧药。然后看看他打了之后抗体变成怎么样，结果发现的确是打了之后，哎，比较没有打的，他的抗体生成量是比较不够的。那你要知道，我们
所以其实不要预先吃，也不要马上吃，
对，
除非你很不舒服。
哎，其实我坦白讲，阿关，你要知道哦，疫苗引起的不舒服，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它是自然发生的，
是，
所以你本来就没什么好害怕的。第二个事情是我长那么大当内科医师当30年没有看过。打疫苗发烧，烧到变成白痴或变笨蛋，脑袋烧坏掉，没看过。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不需要太 care， 挺多是发烧哦，头很不舒服，头痛，你用个冰枕退退烧，这是很安全的做法。可是你用到药物的话，你要知道目前哦，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能引起的抗体哦，你看很多人感染没多久之后痊愈之后，几个月之后又再感染，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抗体的持续时间可能有问题。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讲，它抗体持续时间可能没办法超过6个月，所以现在国际上的通识认为说，感染过的人6个月之后要再打抗体，就是认为你即使感染过之后，你的抗体持续到6个月之后可能会不够，你要再打疫苗。
所以确诊过的人也要打预防针。
对，对啊，所以你要知道抗体的浓度很重要，你不要说我打了疫苗我就一定没事，我很久没事，我一年整年没事，不见得。所以千万不要再。打疫苗之前或之后马上使用这些退烧的止痛的东西，因为你对一个本来就会发生的免疫反应没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除非你坦白讲这些人需要退烧的只有很少数几人，像小孩子有热痉挛的，老人家什么心脏衰竭的，或者是说一发烧神志不清的，你还给他退一点烧，我觉得没话讲。可是除了这种罕见的内科情况之外，其实任何给这些东西就是削弱你的免疫反应。
好，来问一下洪医师，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引发热议的新闻是英国竟然发现有很多确诊后死亡的病例里头呢，竟然有高达30%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打疫苗，他们是有打疫苗，而且还打了2剂，那2剂都打完之后竟然还会确诊甚至到死亡。那么就有人说，因为 AZ 疫苗没有办法，因为大部分发生在英国， AZ 疫苗没有办法防印度的变种病毒，是这样吗？
应该是说现在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啦，我们现在不讲英国变异或什么南非变异了，好，那您讲的这个是现在在英国啊，我们发现说原本是最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变异株是阿尔法变异株，
是，
那它造成了大流行，那后来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现说这个阿尔法变异株，因为英国他们是几个疫苗优等生，好，就像那个以色列、英国、美国，他们的那个疫苗的那个施打率现在都已经几乎都要超过六成了，所以他们的那个确诊人数马上就降下来，但是最近六月开始之后，他们发现说这个确诊人数又开始在增加。那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发现说这个图表在那个后面五月份之后呢，这个 Delta 变异株，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什么印度变异株，
印度变异株叫 Delta，
对，它现在叫 Delta 变异株，那它的这个比例开始上升。那我们会发现说，这是因为啊，去统计一下那个疫苗的那个抗体，你会发现说，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对于原本 AZ 或者是这个 BNT 他们疫苗的那个效价有下降的趋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研究显示，原本 Alpha 变异株呢，不管是这个 BNT 疫苗或牛津疫苗，打了第二剂之后14天，就是两周之后呢，他们的疫苗保护力呢，高达90%跟70%，好像我们一直嫌那个
AZ 的保护力比较低。这是原本的，对不对？
是的，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啊，打了一剂疫苗的那个重症保护率目前是100%啦，但是回过头来看 Delta 变异株，你会发现说呢，这个 BNT 跟这个牛津疫苗在打了疫苗之后两周，这个是完整接种的两周哦，他们都有下降，一个降到80%，一个降到60%，因此你会发现说英国的那个比例啊，在 Delta 变异株的这个保护力下降了很多，所以没有办法保护，它就那个比例就上升。那最近大家就担心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病毒到处会到各国去扩张？有，现在中国那边广州又开始出现一些案例了，那个是 Delta 变异株。那这个不管是东南亚还是世界各国，在六个月内有60几个国家被这个 Delta
印度的变异株
被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肆虐。所以呢，现在各国有几个做法，以中国而言呢，他们现在是用封城，广州现在在大肆封城跟普筛。美国的想法是说要急起直追，要把疫苗继续打上去。还有一个国家呢，澳洲他5月27号的时候强烈封城，相当于我国的四级封城。结果呢，在6月10号的时候，两周解封。也就是说，我们发现说，但针对 Delta 变异株呢，目前的想法就是要么就是努力封城，要么就是疫苗努力打。封城澳洲成功了，那为什么大家认为说除了封城以外，疫苗的接种也有效呢？这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图，下面是这个疫苗抗体，就是打完疫苗之后我们身体产生的抗体的这个浓度跟强度啦。这里呢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疫苗的效力。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抗体浓度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保护力会进到一个高原期，只要过了大概某一个 高度之后呢，都有保护力。那刚刚江医师有讲到说，我们这个疫苗打了之后，有可能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疫苗的浓度会下降。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在针对 Alpha 变异株有效的这个疫苗呢，可能针对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它这个抗体的效力没有那么好。
是，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落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说一开始我们现在是针对 Delta 变异株，我们的浓度如果一开始不够，
对，
那随着时间浓度下降，它的那个亲和力也不够，效果不好。可能只要下降一点点，它马上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刚刚 A Z 疫苗，我们担心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在那个60%掉到比较低的地方，所以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 ，AZ 疫苗会不会没有效？所以为什么这时候很多国家认为说，我们可能未来
要打
第三剂疫苗？
所以也许未来还要打第三剂呢？问题是我们回到现在，很多人说现在连疫苗的第一剂都没有，怎么可能想到第三剂呢？天价拢无搞过一群的拍光，所以我们回到国产疫苗。有了国产疫苗之后，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问题是高端的解盲记者会召开之后，那真是越解越忙啊！在今天媒体踢爆说，因为越解越忙，所以政府就说好了，那我们来搞一个专家召集的审查委员会。但没有想到被踢爆这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呢，特别是召集人呢，是阳明交大的一位教授，而且被质疑是球员兼裁判。那么校方有了最新说法，校方的说法是郭旭松、连家安并不是学校的员工。好，重点不是在郭旭松、连家安是哪一个学校的老师、哪一个学校的员工，重点是他们有没有 裁判兼球员，所以我们现在为您连线预防医学学会理事长陈宜明。李市长你好。
你好，对。
好，到底有没有裁判兼球员呢？
我想这件事情啊，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于说，郭旭松是之前阳明大学的校长，他在担任校长的时候，他也兼了阳明大学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防疫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防疫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啊，
对，他这是拿了政府补助将近4-5千万的预算啊，在做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防疫科学的研究。那他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从去年8月就是聘用了这个连家恩担任这个中心的副执行长。那连家恩所以之前是拿阳明大学的薪水，可是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他就转任到高端疫苗担任他们国际处的副处长，就开始是拿高端的薪水。那当然这个阳明大学他们的说法是说，因为阳明大学的防疫科学研究中心跟这个高端疫苗是有一个策略联盟的关系，只是呢我们会觉得说，以这样子的情况来讲，那为什么在今年的3月20号，当郭旭松校长已经卸任了校长的职位，他还是举办了一个防疫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里面，他就直接的说，这个政府的这个食药署的这个 EUA 的授权呢，其实高端疫苗就可以直接跟 AZ 正在台湾施打的 AZ 来做比较。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上礼拜6月10号，这食药署才公布了这个 EUA 的这个紧急授权的一个办法，的一个标准。可是呢，在3月20号，其实郭旭松就已经先在他的防疫科学会议里面就下了指导棋。那更意外的就是，在现场在那次座谈会里面，连家恩他已经从1月1号开始做高端疫苗的处长，结果他在那个座谈会里面，他也是发表了这个 COP，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现在的免疫桥接的这个临床试验，3期临床试验，他在那边也是声援了郭旭松的这个建议。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一点利益的冲突了。这个其实，
所以对不起，我打个岔，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来讨论审查高端到底能不能拿 EUA， 而这个制定标准的人呢，竟然是现在在高端上班的处长啊，连家恩。然后郭旭松跟我们在制定拟定整个疫苗的，不管是你的1期2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的过程当中，他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其实过去跟高端也算是战略伙伴。
对，没错，就是他们去年的这个已经就是一个战略伙伴，而且在阳明大学的防疫科学的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面，其实陈善坚就站在他的旁边。
哦，那既然两位专家都跟高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不是适合做审查委员会里头的委员？那当然就不适合了。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其实这个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其实是钟颖文，钟院长。郭旭松他并没有参加这个审查会。
他没有参加，
他没有参加，他那个连家恩也没有参加。郭旭松他参加的是另外的一个座谈会，所以在这边呢，其实媒体的报道是有一点误植了。也就是说，其实他参加的是另外的一个座谈会，他并不是这个食药署的这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